在圣灵的带领下，掌握查经的秘诀，打开真理的奥秘，化为生命的粮食。真道分解之查经法。
又到了查经法这个栏目的时间，欢迎所有的主内同工弟兄姊妹收听。
那上回节目当中呢，我们就给弟兄姊妹出了一大的难题，就是让大伙从马太福音第一章还有创世纪的第十章当中观察圣经的一些特殊的写作风格。弟兄姊妹，您找到了吗？
嗯，要做功课啊。
对，
那这两章经文相同的地方就是答案，我们在当中能够找到的就是家谱的记载。
对了，那马太福音第一章它记载的是耶稣基督的家谱，而创世纪它记载的就是洪水之后挪亚的儿子闪、含还有雅弗的家谱。
不知道呢弟兄姊妹有没有观察到了呢？在第十七世纪的时候呢，就有人提出根据圣经中的家谱呢去推算历史年代，但这是不正确的计算方法。因为圣经家谱的主要目的呢，不是为了让我们去计算年代，而是用来追溯某个家族它历史的源流，特别是追溯弥赛亚救主耶稣基督他的历史渊源，并且呢，确定耶稣基督的确是大卫的后裔。
如果我们是用家谱来计算年代，就很容易出错的，因为家谱并没有去详细记载每一代的繁衍。譬如是马太福音的第一章八节，那就说约兰生了乌西亚，但其实约兰就不是乌西亚的爸爸哦，而是他的曾曾祖父。乌西亚的父亲、祖父还有曾祖父都没有记载在家谱当中的。
是，那么历代志上呢，26章24节是另外一个典型的例子。经文就写着摩西的孙子革顺的儿子细布叶掌管府库。那按照字面上来看呢，细布叶是革顺的儿子，其实他们之间呢相隔了大约400年。
从这两个例子当中，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就是圣经作者有时候他会随着题材的需要而是取舍了有关的名字，只要符合有关人物历史的源流那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呢，当家谱说呢甲生乙，不一定代表呢乙是甲的儿子，只能代表呢是甲的后裔。所以呢，我们解经的时候呢，就要注意到在家谱当中某某人生某某人这个生字的用法，千万呢不要因此套错了年代。
是，那至于另外的一种写作风格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以绝对的口气去记叙有关重要的真理。圣经的作者他为了表达某一项真理的重要性，有时候是会用非常绝对的口吻来发言的，否定了其他相对的因素。
例如呢，哥林多前书1章17节，保罗说呢，基督差遣我原不是为施洗，乃是为传福音。那这句话想表达的重点是传福音。在口气上呢，保罗似乎呢否定了他为人施洗的职分。其实呢，我们只要留心再想一想就知道呢，保罗并没有否定他曾经为人施洗的事实，他的意思呢是要重申传福音的重要性。
这是非常特别的一种表达方法，是互相的对照之下而产生的效果。那至于另一种呢，就是透过具体的图画来表达比较抽象的观念了，这也是以色列人他习惯用的一种写作的风格。当他们去谈到一些抽象的理论的时候，就会很自然的去用一些具体的图画来代替的。所以圣经当中就有很多的直喻、隐喻、比喻还有拟人法的写作方法。
嗯，我们再举一些例子啊，让大家更加明白。马太福音5章29节和30节呢，就是很有趣的表达方法。经文说呢，若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挖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在地狱里。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身子丢在地狱里。
如果是按照字面来解释，这是非常恐怖的一件事，恐怕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进入天国的时候啊，都是残缺不全的怪人呢。
是，那所以呢，这句经文 根本不可能按照这个字面去解释。
嗯，
那这个作者在这想表达的意思其实是说，我们要拒绝一切拦阻我们进天国的罪恶，那么为了可以进天国，我们必须不惜付上一切代价和牺牲。
那在历史当中就有一个故事反映了误解了圣经它用具体图画代表着抽象观念的结果。话说第三世纪的一位著名的教父俄利根，他就读到马太福音19:12的时候就照着来做了，等到他醒悟那句话真正教导的时候一切太迟了。那究竟什么事呢？
让我先把马太福音19:12读出来啊。经文这样说，因为有生来是阉人，也有被人阉的，并有为天国的缘故自阉的，这话谁能领受就可以领受。
相信弟兄姊妹您猜到发生什么事了吧？
是，一定是俄利根看完这节经文之后为天国的缘故自阉了。
对，那这句经文呢所针对的是上文提到的婚姻而说的，而不是要求信徒阉了自己。所以当我们去看这些的例子图画来表达的经文的时候，就要仔细的去看，仔细来观察，不要曲解了圣经的真理了。
那么另外一个要特别留意观察的就是呢，圣经里头的一些象征字或者是词语，那这些呢在旧约的先知书、诗歌还有新约的启示录里头呢经常出现的。
我就发现圣经经常是用动物来作为象征的。出现的有绵羊、山羊、羔羊还有龙，另外还有种子、水、盐、酵和光等等。
是，那圣经中的一些数目字呢也有象征意义啊。
是，
例如七常常象征完全，所以启示录里头呢有七灵、七灯、七星和七印。另外呢经常出现的12就是神的选民的象征，旧约呢有12个支派，新约呢有12个使徒。
是，那至于不是太好的数目字当然就是40了。它似乎就和受试探或者是受苦难的日子是有关系的。譬如说以色列民在旷野漂流了40年，那主耶稣他也接受了撒旦的试探40天。
是，那么我们在查经的时候呢，我们去找出这些的数字呢会是一个很有趣的这个查经方法啊。但是弟兄姊妹可不要误以为呢所有这一些的词汇背后都有特别的意思，那这是我们观察的时候呢需要留意的。
那在观察经文过程当中我们还有两大原则是需要注意的，我们也来一块谈谈吧。
好，两大原则。哪两大呢？第一个原则就是不能够把历史事实当作历史的诗歌题材或者是预言来处理啊，这是指着文体来说的。例如呢创世纪1-3，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经文，讲到神创造万物和人类。那么有一些学者呢就认为神在创造万物的时候呢并不是按照经文所讲的创造次序，他们说呢这3呢是史诗的题材，次序呢是为了符合诗歌的写作方法而排列的。
那他们说法就错了。
是
啊，因为我们详细去观察这3的经文就知道这并不是诗歌的题材，而是叙述的文体，所以这里提的神创造世界是历史不是史诗的。
对，那事实上呢圣经的史诗也就是这个诗歌的这个诗啊，圣经的史诗都是历史事实。诗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呢，在处理史诗和史实也就是真实的历史呢，这个手法是不同的。
对，在处理手法上有的不信派学者呢就经常出现一个错误，就是把圣经中比较神奇的部分当作是预言来看待。那最明显就是约拿书了，他们认为约拿能够留在鱼的肚子里面3天3夜不死真的是太神奇了，是不可能发生的事
啊。可是我们翻阅约拿书呢我们就知道呢当中所讲的是真人真事，主耶稣呢也把有关的事迹呢当作事实来引用，怎么能够说它是预言呢？
对呀，这就是他们去怀疑神的作为，是他们对神的不信。
是，那么现在呢我们再来看看观察圣经的第二个原则，就是呢不能够把日用语文当作科学词汇来看待。 啊，这个听起来挺抽象，究竟是什么意思啊？那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就容易明白了。请大家看呢，以赛亚书11:12，在那儿呢，以赛亚先知就预言以色列人被掳归回。
那我就把这个以赛亚书11:12读出来吧。
好，
他必向列国树立大旗，召回以色列被赶散的人，又从地的四方聚集分散的犹太人。
那这儿出现了地的四方这个词，那么有的人呢就因此误会圣经主张地是四方形的。其实呢，圣经不是在讲地形学，只是按照我们一般人的日常用法表示呢，神会将犹太人从四方八面呢召回来。
那四方八面也是我们常用的形容词啊，绝对不能够因此而说地球是四方形的。
对，那特别是诗篇的一些词句啊，我们就更加不能够用科学的眼光来看待了。例如诗篇15:3说，我曾立了地的柱子，那这里面所包括的是一个比喻，用柱子支撑着房屋来比喻神支撑着整个大地，这是修辞的一个手法。如果从科学角度来处理啊，大错特错。
是，那如果圣经所有的话都是从科学角度来解释呢，恐怕只有科学家才能够了解圣经呢。至于我们去查考圣经，最重要方法还是按照它的文体来解释。
无论呢是查考哪一段经文，我们都要记住呢提摩太后书2:15所说的，要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
那要达到这个目的，首先就得掌握查经方法，所以我们都希望借这个环节让弟兄姊妹您去掌握一些研读圣经的技巧。
而我们采用的归纳式研经法，简称 OIA 研经法呢，就是由观察、解释和应用三方面来组成的。
好了，到今天为止我们就谈完了 OIA 研经法的观察部分。那明天节目当中，文慧还有杨丹就会做一个观察部分的总结和弟兄姊妹温故知新。
是，我们会用一段经文来做示范啊。经文记载在约翰福音4:1-26。约翰福音4:1-26是耶稣在井旁和撒玛利亚妇人谈到的故事，相信大部分的主内弟兄姊妹都很熟悉。文慧鼓励您把经文多看几次，如果有时间的话，尝试运用观察的技巧。